约伯记第十六节对话周期三作业22-27。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十六节对话周期三作业22-27。对话周期三简介0:26至0:46。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对话的第三周期。第三周期要简短得多，因为大多数论点都已经耗尽了。在这个周期中，佐法尔根本不说话，而比勒达的讲话也很简短，因此对话本身的内容较少。困难的经文约伯记22:2-3 0:46至6:32。然而我们确实有一些非常困难的经文需要处理，因此我们将首先处理技术问题，并在继续总结之前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是在第22章第2和第3节。这里我们正处于以利法最后一次演讲的开头。新国际版翻译过来就是，人能对上帝有益吗？连智者都能对他有益吗？如果你是正义的，全能者会得到什么喜悦？如果你的行为无可指摘，他会得到什么？我会看看各种翻译和评论家，他们显示出翻译的巨大差异。因此，举几个例子，诺曼·哈贝尔说，英雄能危及埃尔吗？或者圣人能危及古伊吗？如果你是正义的，这对沙袋来说是一种恩惠，还是如果你完善自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收获？哈特利翻译，智慧人与上帝和睦相处，能为上帝带来益处吗？你是无辜的，或者你声称自己的行为无可指摘，这对沙袋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克莱恩的翻译，人能得上帝的利益吗？圣人能得利益他吗？如果你是正义的，他是全能的资产吗？如果你的行为无罪，他会受益吗？您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约伯记中同类语法的其他几个事例，这些经文的语法非常复杂，并且基于其他经文的语法，他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开始，并且以相同的方式设置结构。我有一个不同的建议要提出。出现相同结构的三节经文是约伯记13:7、约伯记21:22和这一节约伯记22:2。我将其翻译为聪明的中保能为代表上帝服务的人行什么善事呢？这是代表上帝服务的明智中保。这样的中保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吗？当你为自己辩解时，神会回应你吗？当你彻底交代自己的行为时，神会不会有收获呢？然后你会发现它有点不同。约伯记34:9表明 Gavr 这个词大多数被翻译为人，尽管哈贝尔将其翻译为英雄。约伯记34:9表明它必须是宾语而不是主语，这确实是我的渲染与其他渲染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我把明智的调解人作为第一句的主语，希伯来语单词 Moskiel 的翻译在希伯来语文本和大多数翻译中都出现在第二行。但是我再次指出的其他经文表明，即使作为第一行的主语，也有理由应用它。我将动词 Saken 译为做任何好事。这能有什么好处吗？我并没有说上帝是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对象，比如对上帝的好处。我从语法上把它从代表上帝的行为中删除了一步。再说一次，根据我提到的其他经文，有理由这样做。基于其他两次出现的决定，有助于我们根据我们在约伯记其他地方找到的语法设置来翻译这节经文。与其他翻译将第三节第一行中的动词简单的翻译为成为正义或无辜相反，我根据约伯记40章第8节的证据将其翻译为为自己辩护，其中约伯是被上帝指责为自己辩护。此外，在约伯记中动词 sadok 的靠形式也多次用于辩护，例如 11:2和13:8。最后 22:3 中的最后一个动词词根 tutamam 的 hifo 形式相当具有挑战性。上面的翻译将其视为形容词，表达为事实无可指责或声称无可指责，甚至作为动词完善你的道路。这是 hifo 中的动词形式仅出现8次。我对充分说明你的方式的翻译是基于以下观察，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它大致涉及偿还或对某事进行说明。请注意，尤其是列王记下22:4。因此基于所有这些语法和句法情况，我再次将其翻译为明智的调解人能做任何好事吗？让我再说一遍，一个明智的中保代表上帝服务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吗？ 这样的中保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吗？当你为自己辩护时，上帝会回应你吗？当你付出时，会有收获吗？全面记录你的行事方式，这在书中反复提出的论点的背景下非常有意义，并且使用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语法和词汇使用。困难的经文，约伯记26:7，6:32-13:36。我要注意的经文是约伯记26:7， NIV 将其翻译为他将北方的天空铺展在空旷的空间上，他将大地悬浮在虚无之上。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一些领导人研究了最后一句话将地球悬浮在虚无之上，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约伯记中，他们以某种方式了解地球只是悬挂在轨道上，只有通过重力和向心力以及所有这些东西。我认为这本书的假设或预期是非常不合理的想法，实在是不符合这个词。那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在这句话的第一部分，它铺展了北方的天空。北方这个词是 Zeptan， 这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希伯来语单词，意为北方，但它也指众神居住的迦南山扎芬山，因此它的意义不在于它与指南针指向的方向，而在于它用作以色列以外文献中已知的圣山的参考，即使在以色列，一些诗篇也这样做。所以 Zeptan 不仅仅是一个方向，如果理解为宇宙山的话，宇宙山的根基在阴间，高处在天上，神会在其高处开会，它是天地交汇的地方，也是众神的聚集地，因此也是他们的居所天堂。所以我将 Zeptan 作为这样的参考。动词它展开 Zeptan， 展开是 Note， 这是一个希伯来词，表明它在谈论天堂，因为这个动词在圣经宇宙学文本中通常以天堂为宾语。现在他正在空旷的空间上散布一些天堂般的东西， Zeptan。 空这个词是 Tohu， 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可知， Tohu Vabuhu 无形且空虚，在创世纪第二章以及我们发现的其他30多个该词的出现中，它指的是不存在的事物，意思是它不存在，定构的非功能性的，所以这就是无序的世界。因此上帝将天堂 Zeptan 散布在 Tohu 之上，散布在不存在的事物之上。通常所说的不存在的是宇宙水域。我知道我们认为存在与物质有关，但在古代世界却并非如此。他们相信存在与功能和秩序有关。因此我们认为物质的东西也可能不存在。他们认为海洋不存在，他们认为沙漠不存在，因为沙漠没有被命令进入人类领域并为他们发挥作用。因此在这里Zeptan 分布在 Tohu 上的想法表明了上面的宇宙水域，在不存在的、非功能性的、无序的宇宙水域中，天空确实在其上方延伸，参见。诗篇104:2-3。第一行中的 Tohu 与第二行中的独特短语 Balima 平行。NIV 再次将这个词翻译为无。这是这个词唯一出现的地方，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我们通常通过单词的用法来确定单词的含义。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用法事例，我们在尝试理解该词的含义时就会受到阻碍。认为地球悬浮的无物质空间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古代世界或希伯来圣经中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同样，在埃及语中，不存在一词指的是缺乏功能或秩序的事物。第二个子句中的动词是动词 tala， 意思是暂停。它通常指的是一种处决形式，即绞死某人，最好翻译为悬挂，因为他们会将某人吊在纠察线上或类似的东西或树上，最好翻译为暂停而不是结束。就连这句话中的地字也并不直白，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少数情况下，无论是在希伯来圣经还是古代近东同源语言中，它也指阴间世界。所以在这里我认为 Eros 应该指的不是地球本身，而是地下世界。所以我们在第一行有 Tohu， 在第二行有 Balima， 他们描述了不存在及宇宙水。我们知道我们有上面的宇宙水和下面的宇宙水。我们有 Zeptan， 他谈论的是上面的领域。我们还有 Eros， 他讨论了下面的领域。因此我的翻译是天堂在宇宙的不存在之上伸展，地球悬浮在不存在的之上。所以你得到了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 我们所讨论的这两节经文只是我们在约伯记中所面临的困难的例子。当我们打开英文翻译时，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想法，不知何故一切都已经解决并且文本被理解了。但特别是在希伯来圣经中，情况不一定如此。仍然有很多单词给我们带来问题，或者它们的含义未知，或者它们的含义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但用英语单词很难捕捉到完整的细微差别。我们遇到语法困难，尤其是在诗歌文本中。所以我们面临很多问题，译者尽其所能，评论者则尽力阐明这一切。您知道，每个人都在共同努力，以尽可能最好的理解文本。正如我所提到的，约伯记特别困难。因此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三周期的修辞策略 ,13:36 分至 13:53 分。因此幸运的是，在另一个理解层面上，我们可以看看修辞策略和循环的一般意义，对话的循环，并且很好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有几节经文仍然给出我们麻烦了。第三周期以立法和约伯的回应 ,13:53 分至 16:33 分。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三周期的论点。当然，以立法是朋友们的主要发言人。他基本上理解了你所说的调解人的所有想法。请记住，约伯以前曾提到过这一点，调解者、倡导者、勾咬、救赎者，你所有关于调解者和听证会的言论都是空洞的。这是一个烟幕弹。上帝显然知道你的不公正的恶行。你已经得到了你应得的。我对此感到很高兴。你最好的做法是开始倾听，停止争论。当你这样做时，想象一下你将再次享受到的所有好处和恩惠。现在请注意，以立法的共同焦点是拿回你的东西。在这里很难仍然把它视为朋友。这些都是非常严厉的话。他不再温柔，如果他曾经是的话，他就不再对约伯温柔了。所以以立法的指控越来越深入。约伯几乎没有考虑让以立法总结他的这句话，如果我能找到上帝，我幻想那会是什么样子，但那是无望的。我是无辜的，他也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处境啊。为什么上帝不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混乱的局面呢？压迫者为所欲为，没有任何责任。试图勉强维持生计的穷人，在他们不受约束的暴政下受苦受难。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但我仍然坚信，这样的人是没有未来的。他们的邪恶最终会追上他们。看到约伯仍然坚持报应原则，他仍然试图用报应原则让世界变得有意义，但他认识到他自己的环境，他自己的经历并不能很好的支持这一原则。所以以立法的建议是悔改、恢复并继续巡回演讲。我这么说有点开玩笑，因为他基本上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你可以告诉其他人上帝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工作。那么继续巡回演讲吧。约伯的回答，看看你的周围。当世界如此不同步时，谁还能想到自己？这就是以立法和工作交换的过程。第三周期比勒达和约伯的回应 ,16:33 分至 18:04 分。现在比勒达只插入几节经文，基本上记住了各个时代的智慧。那是比勒达。神伟大的难以想象。人类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最终并不重要。谢谢比尔达。约伯对比勒达的回应，你的立场是荒谬的，完全没有说服力。你提到神建立秩序，但你还没有开始领会神工作的浩瀚。然而对于他在宇宙中建立的所有秩序，这就是第26节的用武之地，他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只是混乱。尽管如此，我会遵循你们所有人提供的建议。对不起，让我说清楚。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听从你们所有人提供的建议。我的正义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坚持到最后。你们已经成为我的敌人，因此也成为上帝的敌人。所以我们都知道你会遇到什么。因此综合比勒达的建议，面对传统最了解的事实，约伯的回答，上帝的巨大力量给宇宙带来了秩序，但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秩序。我是上帝的受害者，你也会是。我站在这里，只有我的正义可以坚持。这一系列演讲的哲学焦点和解决办法取决于约伯是否认罪。这就是整个对话周期的内容。以立法解释了他的指控，约伯坚决否认。 回到挑战者的指控 18:04-19:24。还记得从本书一开始摆在桌面上的挑战就是约伯会当面咒骂上帝吗？这是有没有无私的正义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样的观点，约伯需要保持他的正直，无论他对神或世界的看法是对还是错，或者他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或者他如何评价自己的经历，无论他对自己的经历有什么看法。也就是说，只要他保持正直，他的正义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利益，那么挑战者的指控就会被驳回。朋友和妻子记得代表了这个立场，让约伯重视他的东西而不是他的正义。约伯坚决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对话部分总结 19:24-21:02。这意味着我们在第27章1章到第6章中确实得出了一个主要结论。这些是约伯的最后一句话，我只是对其进行了总结，但让我们读一下它，因为它对于对话部分的结束确实很重要。我实际上要从27章2节开始，只要我里面还有生命，我鼻孔里还有神的气息，我指着不公正对待我的永生上帝，使我的生活变得苦涩的全能者启示。我的嘴唇不说恶话，我的舌头也不说谎言。暂停片刻，他在说什么谎言？如果他承认自己犯了罪，如果他承认自己不相信自己犯了罪，那么他所说的谎言就会被发现。所以我不会说谎，我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对的，直到我死，我都不会否认我的正直。再说一遍，我们所说的诚信是什么？下一首诗，我将保持清白，永不放弃，只要我活着，我的良心就不会责备我。约伯坚持自己的清白，也就是说，他没有做任何值得这样的事情，他是正义的，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而不是事情的本质。这就是他的诚信。挑战者按已结约伯保持清白 21:02-21:43。那么这篇演讲，也就是对话部分的最后一个环节，给挑战者的论点的处理带来了结论。至此，挑战者的案子已经完成，事实证明他是错的。约伯在最猛烈的攻击下仍保持着自己的清白，虽然一路上表现出了很多错误的思想，但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正义。请记住，约伯是不对的。他对上帝没有给出正确的看法，但他确实保持了自己的正直。与朋友分道扬镳 21:43-22:17。他拒绝了朋友的建议。他拒绝通过接受任何有关他犯罪的暗示来寻求恢复繁荣。至此，我们已经到了本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话周期结束，挑战者的争论被搁置。朋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确实没有参与本书的第二部分，直到最后再次提到他们。过渡到话语部分。22:17-22:49。这是我们过渡到话语部分的地方，其中将讨论约伯的指控。让正义之人受苦是好政策吗？但在此之前，我们将在第28章中找到智慧赞美诗中的过渡，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继续讨论。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16节，对话周期3，作业22-27。22:49。